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拆解。如果你也是一个就是始终保持好奇心，渴望在现在这种信息迷雾里面看清商业底牌的终身学习者，那你今天真的来对地方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聊聊。我是今天的专家。
今天我们要为你拆解一份分量非常重的核心素材，就是甲骨文公司 Oracle 刚刚发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是的，
请你放心，我们绝不会在这里干巴巴的给你念财务流水账，相反，这其实是一扇绝佳的窗口。
没错，
让我们能一窥这家全球顶尖的老牌科技巨头究竟是在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狂飙时代里悄无声息却又极其凶猛地重塑整个商业未来的。
很高兴和你也和屏幕前的你一起开启今天的探讨。我们今天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要穿透这些耀眼的财务数字表象，去挖一挖那些真正决定科技行业走向的底层逻辑。
对，我们会重点看甲骨文是怎么利用他们手里庞大的数据资产去强力反击 Google 现在特别火的SaaS 即将消亡的末日论的。
那个论调最近确实很夸张。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剖析一下他们简直让人砸舌的基础设施扩张计划，看看这到底是揭示了一幅什么样的宏大科技版图变迁。这绝不仅仅是甲骨文一家公司的故事。
绝对不是。
这是整个企业级 IT 市场正在经历的剧烈板块重组。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就是他们这次交出的成绩单里最反常识的一个现象。
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甲骨文实现了超过15年来首次有机总营收和 non-GAAP 每股收益双双实现 20% 以上的强劲增长。
这个数据非常惊人。
对于一个体量这么庞大、业务线又这么复杂的传统巨头来说，大象不仅跳了舞，而且是套出了百米冲刺的速度。这种双引擎的高增长在当下的宏观环境里是非常罕见的，这就让人不得不去深究到底是什么底层引擎在推动这种爆发。
要理解这种爆发式增长，咱们得先跳出纯粹的软件销售，去看看他们在资本运作和生态绑定上的惊人布局。
比如呢？
比如今年一日TikTok 美国公司完成了重组，成了一家独立公司，对吧？
对。
现在甲骨文不仅拿到了这家新公司 15% 的股权，还直接进入了董事会。抛开外部的各种噪音，如果我们只看商业本质，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彻底绑定了一个大客户。
没错，这就意味着甲骨文不仅锁定了一个消耗天量算力和存储的超级客户，能够继续作为核心技术供应商赚取巨额云服务收入。同时，他们还通过股权深度绑定，能够从这个全球最活跃的社交媒体的增长里分到极其可观的非营业收入。
说白了，这是一种高级玩法。
是的，将自身基础设施和超级应用深度利益捆绑的高级玩法。
这种深度绑定显然给了他们极大的扩张底气。不过如果你仔细看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还有近期的动作，他们的胃口大得有点超出惯常了。
怎么说？
他们宣布了一项高达500亿美元的巨额融资计划。更夸张的是，就在宣布后的短短几天内，他们就已经通过投资级债券和强制可转换优先股火速筹集了300亿美元。
市场认购极其踊跃。
对啊，这就让人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作为一家利润极其丰厚、自由现金流一向充裕的软件巨头，他们为什么突然需要在资本市场上抽走这么庞大的一笔资金？听起来像是个极具风险的杠杆赌博。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管理层在处理巨额资本支出时的财务智慧。你刚才提到的这笔庞大资金需求，根本原因当然是他们要在全球疯狂抢地盘，建大规模的 AI 基础建设和数据中心。
基建数据中心可是极度烧钱的重资产游戏。
对，但甲骨文极其聪明的一点在于，他们把这种巨额的资本支出，也就是 CAPEX, 跟公司自身的日常现金流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绑。
解绑，
换句话说，他们通过创新的融资工具组合，确保了在投入重金以最激进的姿态扩建 AI 算力版图的同时，依然维持了健康的自由现金流和极高的投资级信用评级。
也就是他们不是在盲目烧自己的钱。
绝对不是，他们在利用极高的资本杠杆效率提前透支并锁定未来的算力产能。
而这种激进的扩张其实带来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连锁反应， 他们在电话会上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光环效应
Halo Effect。
没错，起初很多大企业客户可能是为了抢极其稀缺的 AI GPU 算力才找上甲骨文的大门，但是一旦这些客户把 AI 基础设施迁移过来了，他们连带着把传统的云工作负载、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主权云，甚至是上层的应用软件订单，一股脑全交给了甲骨文。
这个光环效应的商业威力非常值得你深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家大型超级市场。
嗯，超市的爆款逻辑。
对，这家超市费尽心机上架了目前全城都在排队疯抢的限量版商品，在当下这个语境里，这就是顶级的 AI 算力。无数企业高管为了抢这个爆款涌入超市，
然后呢？
但关键是一旦他们走进来，把爆款放进购物车，他们环顾四周，发现这家超市里的其他商品，比如企业级数据库服务、ERP 管理软件，不仅久经考验，而且如果跟刚刚抢到的 AI 算力打包在一起运行，数据的调用效率极高，
延迟极低。
没错，于是他们就会顺手把整个购物车塞满。对于你来说，这生动地展示了现代商业战争中生态系统协同效应的降维打击能力。拥有一个无法替代的引流爆款，能彻底盘活原本增长平缓的庞大产品矩阵。
聊到产品矩阵，特别是他们最传统的应用软件业务，我们就不得不直面科技圈里最流行的一种焦虑了，
SaaS 末日论。
对，现在的圈子里有一种说法，说那些利用 AI 快速写代码的初创公司，两三个人几个月就能搞出一个垂直应用，这会给传统笨重的 SaaS 行业带来灭顶之灾。面对这种论调，甲骨文的反击逻辑是什么？
甲骨文不仅丝毫不怕这种末日论，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才是这场 AI 重塑软件浪潮里真正的颠覆者。
底气在哪儿？
底气建立在一个极其坚固的概念上，数据引力 Data Gravity。
数据引力，
不管那些初创公司的 AI 代码写得有多快，界面有多炫酷， AI 如果想在企业级市场产生真正的商业价值，它必须被喂食世界上最关键的任务数据，
比如大企业的每日流水、供应链网络，
对，还有成千上万员工的薪酬人力数据。这些数据正严丝合缝安全地躺在甲骨文的系统里，脱离了这些核心数据，初创公司那些孤立的 AI 功能不过是毫无根基的空中楼阁。对于一家大型跨国企业来说，替换底层 ERP 系统的成本和风险是灾难性的。
确实，他们披露的业务数据为这种数据引力的防御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第三季度，他们的云应用收入在恒定汇率下依然增长了 11%，
而且有整整2000家客户在这一季度完成了复杂的系统上线。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在真实商业战场上的战绩。他们不仅击败了势头强劲的 Workday， 拿下了纪念赫尔曼医疗系统这种重量级的医疗单子，更让人震撼的是，
他们把 SAP 给替换了。
没错，他们直接把老对手 SAP 从一家华尔街大型银行的系统里完全替换了出来，让这家对风控极度苛刻的银行全业务线标准化采用了甲骨文的 Fusion ERP。
一间华尔街大行愿意承受这么巨大的转换成本去换核心系统，足以说明问题。这些头部企业看重的是甲骨文将 AI 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工程能力，而且甲骨文内部也在疯狂地吃狗粮。
吃狗粮，
用他们自己的话就是深度利用 AI 技术重塑自身。比如他们用非常紧凑的工程团队和最新的 AI 编码工具，直接从零构建了三个全新的 CX 客户体验应用，
包括潜在客户生成和销售编排，对吧？
对，他们甚至用自己开发的全新网站生成器，把庞大复杂的 oracle.com 官方网站彻底重构了一遍。这证明了 AI 不是传统 SaaS 的掘墓人，而是掌握底层数据的 SaaS 巨头进行自我进化的超级催化剂。
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不仅仅是在用 AI 这个工具来写软件，他们是把 AI 直接当成核心组件塞进了软件里。财报会上他们透露，在现有的 Fusion ERP 套件中已经无缝嵌入了超过1000个 AI 智能体
AI agents。
这可不是简单加个聊天窗口那么表面。
完全正确，对现实世界业务流程的改变是震撼性的。 我们看看他们在不同行业的深度整合。在医疗领域，甲骨文推出了全新的 AI 动态电子健康记录系统
EHR 系统，
这跟初创公司搞的医疗问答机器人完全是两码事。它深度植入到了医院的日常运转中，大幅减少了医护人员填写复杂表单、核对病历的行政开销。这意味着医生可以把耗在键盘上的时间抢回来，去诊治更多病人。
那在金融领域呢？
在营业务套件内，直接免费集成了数百个 AI 智能体。这些智能体在后台默默处理着从反洗钱合规审查到极其繁琐的公链入资对账等各个环节。这绝对不是几家初创公司把几个利基市场的 AI 小功能东拼西凑就能轻易跨越的护城河。
没错，在应用软件和数据防守上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但当我们把目光下沉转向云基础件业务时，你会发现他们的进攻姿态极其疯狂。这里有两组简直离谱的增长数据，
说来听听。
第三季度，多云电阻数据库收入同增长了惊人的 531%， 而 AI 基础件收入同增长了 243%。
多云电阻数据库收入暴增 531%， 这背后的战略妥协和格局转折非常值得你关注。
怎么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甲骨文的策略是封闭的，他们最王牌的电阻数据服务只允许在自家的基础建设上运行
OCI 上。
对，但现在他们彻底打破了这种单云的限制，选择与昔日的死对头握手言和，深度结盟。他们不仅与微软、谷歌建了合作，更是历史性地与最大的竞争对手 AWS 打通了任督二脉。
会上披露，甲骨文在第三季度结束时已经在 AWS 上上线了8的区域，
并且预计到第四季度这个数字将狂飙至22个。
这种把最赚钱的王牌产品直接送进别人家云地盘的策略，瞬间释放了市场上被长期压抑的跨云客户需求。
这种需求的释放反映在订单上确实恐怖。他们目前手中握有高达5531亿元的剩余履约义务，也就是 RPO。
这是什么概念？就这相当于全球无数的顶级企业正排着长队，手里举着钞票，焦急地等甲骨文给他们交付算力、存储和软件服务。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怎么把这庞大的账面需求以最快的速度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当期收入？
这条转化链条上最大的物理瓶颈不是客户的意愿，也不是软件的开发速度，而是最基础的能量和物理空间。为了吃下这些天量订单，甲骨文已经在全球锁定了未来3年超过10几瓦的电力和数据中心容量。
你断一下，10几瓦，这是一个绝对的天文数字啊！为了让你有个直观的感受，1几瓦大约相当于一座大型核反应堆的满负荷发电量。
是的，
那就是10座核电站的能量全部用来驱动 AI 算力。但问题是，建设这么多超大型数据中心，资金缺口极大，这不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探讨的资本压力问题了吗？现在的电网和资本真的能支撑这种疯狂的扩张吗？
你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扩张计划的风险点，所以管理层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进一步拆解了他们创新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如何在极端扩张下保全资产负债表。除了发债，他们还与大客户签订了总价值超过290亿美元的全新模式合同。
全新模式？
这种模式允许客户自带硬件 Bring your own hardware， 并且要求客户提前支付大量的预付款。通过这种巧妙的安排，甲骨文实际上是在用客户的钱来建设基础 infrastructure， 从而在不剧烈消耗自身现金流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规模的疯狂跃升。
极其高明的资产轻量化扩张策略，在探讨这种超大规模 infrastructure 扩张的时候，财报电话会议里有一段关于数据中心选址的问答交锋，我觉得彻底打破了我的认知盲区。
关于延迟的问题，对吧？
对，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一直有一种固有认知，为了降低网络延迟， AI 数据中心必须建在离用户越近的地方越好，比如大城市周边或者繁华的东海岸。你不可能把服务纽约金融区用户的服务器建在人迹罕至的怀俄明州。
这个是一个在传统互联网时代无比正确， 但在 AI 时代却极其经典的误区。我们需要严格区分 AI 训练和 AI 推理。
有什么区别？
对于 AI 推理业务，比如你向一个复杂的 AI 大模型抛出一个深度的商业分析问题，这个模型本身可能需要好几秒钟的时间来进行大量的矩阵运算、思考并生成答案。
嗯哼，
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数据从纽约传输到怀俄明州所增加的那几十毫秒的物理延迟，在模型本身长达几秒钟的思考时间面前，简直是九牛一毛，用户根本感知不到。
所以对于这类 AI 业务，真正的性能瓶颈根本不在地理位置和光缆长度上。
完全正确，真正的瓶颈死死卡在 AI 加速器的底层硬件架构和计算效率上。他们特别点名了像 Grok、Cerebras 等新兴的硬件芯片公司，行业真正需要突破的是提升这些芯片的推理速度。既然地理上的几十毫秒延迟毫无意义，这就瞬间给了甲骨文极大的战略自由度。
他们完全可以跳出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毫不犹豫地把超大型数据中心建在电力最充沛、土地最广阔、冷却成本最低廉的地方，比如靠近核电站或者大型风光电基地，构成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真是让人豁然开朗。当我们把视野从具体的芯片、核电站和数据中心继续拉高，我注意到他们关于主权云 Sovereign Cloud 的讨论也发生了深刻的进化。以前我们听到主权云，第一反应就是数据不出境，只要把数据存在本国境内的服务器上就算完事儿了。
但现在甲骨文主推的 Alloy 模式似乎远远超出了这个简单的物理范畴。
是的，主权云的概念正在经历一次质的飞跃。现在的主权早就不仅仅是数据的本地化存放，它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数据主权，
包括数据、系统日常运营、技术支持，甚至是背后的商业合同，都必须在本地执行，由本地实体掌控。
甲骨文的 Alloy 模式提供的是一整套全账的 OCI 服务，打包交给当地的伙伴运营。这意味着，哪怕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整个医疗系统或者核心金融网络，都可以在一个完全自主可控的环境下，安全地享用世界上最顶尖的 AI 能力，
使毫不用担心在极端情况下被外部力量卡脖子或者切断服务。
那么，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们在最上层的应用里塞进了成千上万的 AI 智能体，在最底层疯狂锁定十几瓦的电力，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多云战略和主权云进行喷送。当把这些所有的拼图拼接在一起，它的最终模样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特别是仔细品味联合创始人拉蕾·艾里森在会上描述的宏大愿景，你会感到一种震撼。他们的终极野心根本不再是卖出几千套 ERP 软件，或者出租几万台算力的算力，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自动化整个生态系统。注意，是整个生态系统。
自动化整个生态系统，这听起来有点抽象，能具体描述一下这在现实商业中是怎样一种场景吗？
我们先看相对具体的财务领域。想象一下，一家业务遍布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每个月末的财务关账操作，这原本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需要一个庞大的专业财务团队连续加班几天几夜，
去核对海量的跨国交易、汇率转换、税务规则和账目流水。但在甲骨文新一代的 Fusion 会计系统中，艾里森描述了一个很快就会实现的场景。这套极其复杂的流程将由一个完全自主的高级 AI 智能体瞬间完成，
不需要任何人类会计师的干预。
不需要，你只需要按下开始关账的按钮，系统就会自动校验规则，发现异常，并最终吐出精准的财务报表。
连大型跨国企业的财务关账这种高度专业、高度复杂的脑力工作都能被彻底自动化，那在刚才提到的医疗领域，他们的野心有多大？
在医疗领域，他们的视线穿透了传统的单点信息化，他们比对了医疗 IT 巨头 Epic。 Epic 的重点主要放在了急症护理医院内部的自动化上，但甲骨文的野心是利用成千上万个协同工作的 AI 智能体去自动化整个医疗生态的生命周期，
从最基层的社区诊所开始，
对，社区诊所，做化验的独立实验室，处理海量理赔单据的保险机构，到管理和培训数百万护士的 HCM 系统，甚至是一直到审批新药的 FDA 和研发新药的大型制药企业。这是一张将无数个原本信息孤岛般的节点，通过 AI 技术和底层数据彻底缝合起来的庞大奥通化网络。
这确实是一场令人心潮澎湃的双重震撼。回看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从一份实现 20% 历史性增长的亮眼财报出发，探讨了甲骨文如何利用庞大的数据引力击破了 SaaS 末日论。
我们看到了他们放下身段与 AWS 达成多云世纪大和解的战略柔性，
也见识了他们用时机化电力和创新融资模式打造的基建狂魔属性。最后我们更是触碰到了他们试图利用 AI 接管并彻底自动化全球最复杂业务系统的终极野心。可以说 AI 的真正威力绝对不仅仅是你在手机上玩玩的那个聊天人工，而在于它如何悄无声息地重构这个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
没错，通过今天的深度拆解，希望你能清晰地意识到，当 AI 与世界上最核心的任务数据发生深度融合时，它产生的是一种具有破坏性重构力量的化学反应。它正在不可逆转地接管世界上最复杂的运行系统。
其实聊到这里，结合刚才提到的那些自动化场景，我脑海里一直盘旋着一个让人有些不安的想法。
你是说关于高级白领工作的未来？刚才我们详细拆解了企业财务关账的例子，要知道那曾经是一个极其复杂、涉及海量规则校验和专业判断的领域，一度被认为是拥有极深专业护城河的高级脑力劳动。
是的，
如果连这样高度复杂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都能够被一个隐藏在系统深处的 AI 智能体像运行一个后台电脑程序一样默默地瞬间处理掉，那么就引发了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的两三年内，那些目前依然被我们认为是极其专业、极其复杂且人类无法替代的大量白领岗位，将不再仅仅是面临被优化的命运，而是会彻底被降维，变成某个庞大软件操作界面里一个毫不起眼的隐藏按钮？
下一次，当你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熟练且专注地执行一个极其复杂的标准化业务流程时，你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引以为傲的复杂动作，距离变成系统底层一个默默运行的自主智能体，还有多长的时间到及时？
这个问题绝对值得你好好咀嚼。
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加入我们这期深度探讨。在这个技术狂飙、规则重写的时代，希望你带着今天收获的新视角去重新审视你身边正在发生的每一次商业与技术变革。保持敏锐，我们下期再见。